恩典中成长，
由方瑞爱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三盘磁带。求神透过这一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对神对信仰的事儿却是一知半解的，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3:23和使徒行传4:12的经文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参加了聚会点，我们参加了教会，我们去做礼拜啊，我们去参加读经，参加聚会，参加祷告，也参加唱诗班。可是如果人家问你说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不清楚，那样你这个信仰一定信得很糊涂，信得不准确。经常我们看到一些信了没多久的人，或者说一些年轻的信徒啊，跟他讲起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当你这样问他，他不是回答的不准确，就是回答不上，说不上。又或者对你说，我就爱唱诗歌啊，我喜欢那个敬拜礼哈，我喜欢在里边那种感觉。他说不上，说的不准。是啊，一个初信主的人，你信一定要信得清清楚楚，一定要信得对，要有一个准确的开始，不然的话结果啊，那真是不堪设想。一生你会当个糊涂的信徒教友还不要紧啊，误了自己的永生问题那就严重了，因为一旦误呢是没办法补救的。我跟聚会点的很多弟兄姊妹聊过，都觉得他们真是信得不够准确，他们信主的动机可能是有点偏。有一些人觉得人生在这个世上非得信点什么才行，不然的话到时候精神没有寄托，生活觉得空虚，那么于是他们就挑了佛教啊、道教啊、这个教那个教，就挑一个他觉得自己满意的宗教，于是他的精神就觉得有寄托，看上了基督教啊，觉得基督教还是个挺实际的教，基督教的理论比别的教都好，基督教的精神很值得同情啊，耶稣基督的人格和理想都叫他佩服，所以他就这样当了基督徒了，是吧？是，我们不否认主耶稣的言行是伟大的，但是主耶稣不止这些啊，如果只看到耶稣不过是一个伟大的人，那他还是不能认识主耶稣。那这样的基督徒呢，只可以说他佩服耶稣，还不能说是相信和接受耶稣。其实在世界上古往今来也有不少人值得我们佩服，那为什么非得佩服耶稣啊？很多这个事物，很多文学、音乐、艺术也可以作为精神寄托，为什么非得利用基督教来作为精神寄托呢？所以要寻找精神寄托或者找人生的理想来信耶稣，这个信就信得不准确了。还有一些人，他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可能我爷爷、我奶奶，又或者说姥姥、姥爷啊，一直到我母亲、我阿姨，或者说我爸爸、我伯父，我家里头很多家族很多成员，他们都是信主的，而且他们还在聚会点领聚会呢，于是自然而然的好像就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了。你问他为什么要当基督徒，他会说我是第四代的，说清楚一点好像是祖传的啊，这个我祖先传给我的。这种人我觉得呢，他还是信得不准确，或者说他也许还没有信。还有一些人，他因为生病呢，找大夫，县里头找大夫也不行，到城里住院也不行，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他应该信耶稣， 啊，耶稣可能能治好他的病，于是他信。哎，也有一些人在这个时候他的病得到医治了。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治好了很多大夫没法治的病，主耶稣实在是一位大医生，就是现在很多很难治的病也因着主耶稣答应人的祷告而得到医治。但是如果是为了病得医治去信耶稣，这种相信就不大符合标准了。因为主耶稣虽然有医治的能力，可是他不一定会医治，不一定会按照人的要求来医治谁医治谁。他主要的工作是救人的灵魂，救人脱离罪和死。他主要的工作不是治病吗？那如果说这个人生病去信，但是主耶稣没有医治他的病，那他就不信了，是不是？所以这种动机也可以说是不准确的。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在聚会点的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对他生活上有所支援，有所救济，又或者说他爱上了一个基督徒，为了跟他结婚，他就说好吧，我信吧。又或者是要得到教会的帮助，解决一些人事或者职业的问题，他这样当了基督徒是为了得方便得好处。这种相信耶稣啊，其实是假的，那是骗人误己啊。教会不是一个救济的机构，也不是婚姻和职业的介绍所。纯这样的心信耶稣的人，他们一定会失望，他们也信不成耶稣，早晚他会离开这个教会，离开基督徒的圈子。那怎么样信才是信的准确呢？怎么样才是真实的相信耶稣呢？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所要问为什么要信耶稣的问题。谈到这一点，每个人必须要认识，在宇宙中有一位神，宇宙中有一位神，很多人都没有好好去认识这个事实，也不肯去认识这个事实。那虽然人不愿意不承认有神，但是神不会说因为你们不承认他就变成不在了，不存在了，是吧？他的存在是个事实啊，人就算不肯承认他的存在，他也是神，因为有神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新约圣经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因为人的罪叫人不能用肉眼看见神，可是神说得很清楚，眼睛虽不能看到他，可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可以透过他所造的事物里头就知道有神。你比方说看到椅子啊，我们已经讲过，就知道一定有打这个椅子的木匠。看到汽车，知道有设计汽车的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给造出来，不可能说没人造无缘无故就会有汽车啊，有这个卡车，有货车，不可能的嘛，是吧？我们看到自然界有规律的现象，四季运转的变化，宇宙的奇妙，动植物包括人在地上的出现，这一切都能够告诉我们宇宙中有一位创造的主。我们不能说没神呢、啊、再一个呢，神的话也很清楚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要小看这两句话啊，这是个很严重的事实，也是世上的人很不容易接受的一个定罪，是个罪来的。就像不肯承认有神一样，人是不愿意承认有一个创造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罪，但是呢他却为自己造出很多的神，用纸画出很多像就说是神，用金银木头泥土造出很多古人的像啊、物像啊、字句来当作神，来磕头，来跪拜。不承认有神和敬拜假神的事，对神是个很大的罪过。就像儿子不承认有父亲，反而骂父亲，不孝顺父亲，侮辱父亲一样，是个严重的罪行。 还有人因为故意的不认识神，不信神，远离神，就生出很多的罪过。圣经说啊，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儿，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段话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章28到32节，这段话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地显明了出来啊。或者有人说这些事儿的确是不好，可是谁都或多或少有啊，谁能那么完美是吧，用不着太认真嘛。是，如果没有神，这些事儿的确是可以不必要那么认真。这就是一些不愿有神的人心里头的想法意念，就像偷人东西的人不愿有警察一样，不愿有派出所。可是事实呢，就不像人的想象。神已经明明宣告，神已经判定了这些是罪，犯这些罪的人都是罪人。在神圣洁公义的审判里，谁能说自己没有罪，不是罪人呢？在神的明察下，谁能抹杀自己的罪行而说自己是清白无罪呢？人可以欺骗人，却骗不了神，也骗不了自己啊。神说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没法子不承认说我们实在是个有罪的人。有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们要认识清楚，就是人犯罪这个事实。为什么人会犯罪呢？有人说犯罪是因为环境，我们承认环境可以导致人犯罪，就像雷管可以让炸药爆炸一样。但是如果一颗炸弹本身没有爆炸的能力，你有再多的雷管也白搭，因为它没法爆炸，对不对？人的天性是一个犯罪的天性，喜欢犯罪，以犯罪为乐，以犯罪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满足。当我们俯心自问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承认骂了人痛快，偷着了东西之后乐得慌。即使单位里头一支笔、一块橡皮拿回家之后扔了也是高兴的，却不知道这些罪让我们越来越受捆绑，越来越顶撞神和远离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的能够透过主耶稣罪得赦免，透过我们接受主，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离罪的，一个真正不受罪恶捆绑的人生。信了耶稣，我们参加聚会点的聚会，我们在家庭里头祷告读经，星期天我们或许也到教会里去敬拜，但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很多人参加了聚会，跟人家一块祷告唱诗，你问他为什么信耶稣，他说我是信的，为什么信他说不上。为什么信？因为我们人是罪人，罪人需要耶稣才得到拯救。人犯罪的天性啊，是与生俱来啊，不用教就会犯罪，不用教他就会贪心，不用教他就会生气，就会恨人啊！我相信这个谁都能够承认。你看一个孩子，他知道要块大的啊，好的东西他知道要多争取，如果有兄弟俩一定是互相要争东西，争吃的，争穿的，不会说一生下来就不争互让，哪有这样的人呢？没有，肯定没有。因为人的天性就是一个犯罪的天性，犯罪不用学 本身就会犯罪，不用教就会撒谎，不用教就会贪心，就会恨人，不用教就会做一些污秽淫乱的事，因为人里头都满了污秽和淫乱。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不是人自己的本身，环境只不过是导火线。如果人本身不会犯罪，什么环境也不能叫他犯罪。问题就在于人的本身是个会犯罪的天性啊，人的本身就是会犯罪的身体。我们犯罪的事实和我们犯罪的天性就证明我们是一个罪人，如假包换的，没有人冤枉我们，我们的的确确是个罪人。神造人的时候呢，就的的确确把我们造成一个照他荣耀形象的一个人，可是呢，因为我们背逆了神，远离神，不要神，就堕落成为罪人，这是很可怜的。你我都成了罪人当的一员，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能逃脱罪人的命运，没有一个人像神，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谁都不能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罪。所以圣经诗篇51:5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么罗马书3:23、5:19也说世人都犯了罪，又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个事实啊，是人在神面前没法逃脱，无可推诿的。既然都是犯罪，那罪人的遭遇和结局我们就要知道是什么了。神要审判罪，神要定罪人的罪，罪人都要落在应得的刑罚。罗马书6:23，神向罪人宣告罪的工价就是死。你看罗马书5:12就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罪一在人里头，死就临到人，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实际上是活在死亡的情形，就像从树上掰下来的树枝，一个短时期你觉得这个树枝叶子还是绿的，还是清脆的，可是死已经在它里面，没多久你就会看到叶子会落下来，会黄，枝子也会枯干。人活在世上也是这样，只有叹息没有安息，对人生的感觉虚空，经常就莫名其妙会愁苦。不管男女老少，贫穷的或者是有钱富裕的，有学问或者没有学问，有文化或者没有文化，都免不了会有这种虚空愁烦的苦恼。这就是死的现象在活着的人中间出现。可是呢，这个死的现象不仅仅是这样啊，等到有一天人这个身体会朽坏啊，肉身会死亡，肉身的死亡一来人就死，那么很多亲人会忧伤会哭，可是根本没办法说死的人能活。你看秦始皇找了半天长寿药，结果秦始皇不还是要死吗？为什么要有死？没有死不是挺好？可是没办法，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就是罪人的结果，是人的罪所招来的咒诅。这能埋怨谁呀？人只能埋怨人自己。死一来到，叫人感到绝望可怕，又叫另外一些人心碎哀痛。但是这个可怕的事情总有一天要临到每一个人，谁都不能例外。不过事情不会停在这儿，就是说肉身的死亡不是人的终结。如果死了一了百了那还好啊，死了并不是一了百了。希伯来书9:27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看见了吧，死后且有审判啊，人的罪把人追得够苦啊，不但是叫人在世上没有安息，叫人死，还叫人死后落在神的审判里。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人是跟神同享荣耀，在伊甸园那是没有死亡的，是吧？可是因为犯了罪才会有死亡嘛。好了，人死亡之后还要落在神的审判，审判之后就要进入永远的灭亡，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在火湖也就是地狱里头永永远远受痛苦。启示录20:12-15就让我们看到罪人的了结， 是一个可怕的了结，是完全绝望的了结。人是罪人是个事实，罪叫人死是个事实，第一次死是个事实，第二次永远的死也是一个事实。不管你在这个世上，不管你住在城里，或者说你住在这个村里头，不管你多有学问也好，多有名誉地位，不管你赚了多少钱，有多少财富，只要你是个罪人，你的罪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你的前途呢，就是说是死亡，是绝望，是永远的灭亡。可是神看到人的罪必须解决，如果得不到解决，那是注定灭亡的。罪人又没办法叫自己不犯罪，也没法子叫自己少犯罪，这样的话罪人除了等死、等审判、等灭亡，还有什么法子啊？审判人的神并不喜欢罪人灭亡，神把他自己的心在以西结书33:11向罪人敞开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神不但是向人有这样的心愿呢，而且他也实在做了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来解决人的罪，赦免人的过犯，拯救人脱离永远的灭亡。神看到人在罪里头真是走投无路，所以他动了怜悯的心，他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到世上来成为人的样子，来代替我们去接受罪的刑罚。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们的罪就在他身上得到解决，因为神把我们该受的刑罚都在主耶稣、都在他儿子身上执行了刑罚，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受刑罚。神的儿子替我们死，这是多大的一件事，神为我们竟然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这是多大的爱啊！所以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在这就显明，主耶稣如果不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我们这些罪人都得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可现在主耶稣已经死了，我们都得了释放。主耶稣还不光死了，同时他还被埋葬，我们的罪在主耶稣身上受了神的刑罚，神的公义满足了，神向人的爱也显明。所以主耶稣在坟墓里停留了3天，他就复活了，他为我们受死，但是经过了死，他却胜过了死。罪把死带进来，主耶稣借着死解决了罪，也解决了死，罪人的问题呢，就都在主耶稣身上解决了。他死是替我们死，他复活是叫我们得生，这就是神的救法。没有神的救法，我们永远是罪人，神的救法是借着耶稣做成功，我们就可以脱离永远的灭亡。所以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注意担当了这三个字，很明显的指出一个代替已经做成了啊！是的，神的救法已经成功。我们要像以赛亚书53:4-6那样的说，主耶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是神给我们的救法，主耶稣是罪人的救主。那剩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清楚，就是我们是罪人，罪叫我们灭亡，神差遣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神的救法已经完成，那剩下的问题就是罪人怎么样得着这个救法，是个重要问题啊。神的话告诉我们，罪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关键是信，信神的救法，相信神的救法已经做成，这是没问题，人一相信就可以得着，人不相信你就没法得到，因为神的救恩只是给那些肯相信和接受的人。很多人明白主耶稣的拯救，也知道主的作为，可是却没有相信，就好像说你在 大雪天里头，你进到你朋友家里头，他给你做了一桌的热菜饭，你饿得火，你坐在桌旁，你就是不伸手不拿起碗筷去吃，你知道桌上的东西又热又好吃，你也明白吃了之后你就不饿，你就不冷，可是你不拿来吃，你只好饿下去冷下去，是不是？所以知道不能使我们得到神的拯救，明白也不能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只有诚诚实实的相信主耶稣做救主，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极大的救恩。因为神的应许在约翰福音3:18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很多人心里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知道自己不够好，信耶稣可以解决人的罪，但是除了耶稣之外有没有别的法子能够解决人的罪？难道我们非得信耶稣才行吗？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是很多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也会有时候回答不了，也会纳闷的。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花点时间来认识，这样才叫我们心里对这个疑问得到解答，而且别人问的时候我们也能回答。有个比方说，霍乱很容易叫人丧命，那么为了避免传染上霍乱，就该接受打这个霍乱的预防针，这是预防传染唯一有效的方法。不过有人说，预防霍乱传染不一定要注射嘛，不一定要打针嘛，只要每天吃饱饭，那吃饱饭能吃能睡，身体健康，就不会有霍乱。这话你相不相信？你要真的信他这个话，然后呢人家打预防针你也不打，因为你说能吃能睡，吃饱了就健康了。好了，要是真的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话，好了，等到霍乱真流行，他真染上，你说怎么办？很危险的，是吧？又拉又吐，霍乱一流行起来，那个死亡率是相当高。如果万一这个人是因为相信了这些话，没有打预防针染上霍乱去世，那怨谁呢？那是因为他自己嘛，是不是？他信错了，他信了那个人的话，以为那个人说的方法能吃能睡就能够抵抗疾病，那结果根本就不行，解决不了还不要紧，连命也丢了，赔上了。他是死在虚假的预防方法里头。那么对人的罪呢，神说得很清楚，